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今天我们是进行以弗所书第十课的内容。那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缘故，真的是使我们从罪的辖制之中脱离，就好像鱼脱离进入到海洋一样。主啊，真的是我们在这真理当中，我们感谢你，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赐给你的话，也是真的是主能够坚固我们在你的话里。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正是像保罗所祷告的，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与你同行，真的是看见我们有怎样的指望，看见我们有怎样的基业，看见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进行的是以弗所书第十课的内容。那今天第十课结束之后，我们第一章的内容就结束。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后面的几节课当中，在后面的章节当中，我们会加快一些速度。第二章我们会有三课，然后之后的几章我尽量两节课结束一章。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是从第19节到23节。那上两节课我们已经开始说，从第15节开始，保罗为以弗所的会众祷告，他祈求的是让以弗所会众他们的眼睛可以被照亮，使他们能够看见自己的指望，他们所有的指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指望，是何等的美好，也是能够使他们对这个永生的指望更加的坚固。那这祷告的同时呢，也是让以弗所会众能够看见他们在神里面所要得的基业是怎样的荣耀，是怎样的丰盛。这丰盛不是世间之物可以比拟的，也不是这世间之物可以用来交换的。保罗为他们祈求，让他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们在这个充满患难而罪恶的世界当中，晓得自己所拥有的是无与伦比的，但他们就可以轻看眼前这些短暂的苦楚。那接着就来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19到23节的内容，也就是保罗第三样想让以弗所会众知道的，就是他为这些圣徒祈求开他们眼睛所要看见的第三样事情。19到23节我给大家念，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想让这些圣徒所看见的第三样事情，就是神能力的浩大。他想让他们看见神能力是怎样超过一切，而这些能力也正是运行在我们这些信从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他所说的就成，他说有的就有。但是很多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邪恶，面对这罪恶世界的时候，当他们眼睛看到这世界的邪恶，他们心中会有很多的疑惑。神真的有能力掌管世界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恶和不公呢？因为这样的质疑，所以有的人就产生了很多奇怪的理念，在试图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么世界有不公，为什么神面对世界的不公好像看似无所作为，因此对神产生质疑的人，他们会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第一个结论，神是全能的，但是神不是公义的。他们的思维是，如果神是全能的， 怎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呢？怎么会对这些邪恶的事情没有作为呢？那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神不是公义的。虽然是全能的，但得出这样结论的人呢，是因为他们并不清楚神是恩慈的，他的忍耐是为了使人能够回转。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如果有人认为神是全能的，却不是公义的，那他们这样的人是想不到神如此忍耐，乃是为了他子民的缘故而忍耐，等待他们人人回转。那另一方面，有带有这样想法的，在他们最深层的心里，他们其实是认为自己是公义的，因为他们觉得神惩罚恶人，他们不在其中，他们是自以为义的人。如果真按照他们的想法，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神就让大地裂开把那人吞吃掉，或者一道闪电把那人劈中，那么请问这个地球上还会有谁能存活着呢？有这样想法的是认为自己比那些恶人要公义，所以神的愤怒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认为他们不在那恶人之中，其实在神眼里他们是自以为义的人。那第二个他们世人会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神是公义的，但是神没有能力去对抗现在世界的邪恶。他是公义的，但是他却无能为力。所以他们会说，我们要可怜上帝，因为他是公义的，但是没有能力去惩罚这个世界的罪恶。这样的看法也是来自于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如果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又是维持宇宙万物运作的神，又是给人生命又可以夺走人生命的神，难道他没有能力去惩罚罪恶吗？那这样的想法是人靠自己脑袋把神当成一个人来去想象，因为人是极其有限的，他们顶多把神当成一个比人能力稍微大一点的人物来看待了，他们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才能够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在我们人的有限里面，在我们人的眼里，有限的人眼里，这个世界好像充满着各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事情，各样的事情，我们现在用数据用概率来推算，但是这个世界上概率其实并不存在，因为这是神所创造有规律可循的世界。概率的概念，概率是人的概念，是用来推算形容人所不能掌控的事物。对神来讲，概率是不存在的。比如说通常我们会投掷一枚硬币，我们会说哦，只有 50% 的概率，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完美的掌控各样外在的因素，自身的力量，你会发现你每一次投出来的结果都是会你想要的，每一次结果都是100%。但是人无法做到这样精准的掌控，所以我们人才称之为概率。对神来讲，世界不存在随机的事件，没有什么事件可以使神感到惊讶。有时候我们认为在电脑里好像似乎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随机的数字，但是电脑是有规律可循的，凡有规律可循的就没有真正的随机，没有哪一个数字是真正意义上随机产生的。如果要使事物在人眼里看起来好像是随机产生的，那他们只要在这个规律当中加一个人所不能掌控的因素，就可以形成人眼里看为随机的数字。而在我们电脑当中很多时候使用的这个因素就是时间，计算机可以将时间精确到 0.0000 几秒，这个是人无法掌控的。当人按下按钮，计算机记录时间，导入公式，就可以产生人眼里看似是随机的数字。所以概率是人，是用来形容人不能掌控的事物，但是在神的眼里从来没有概率的存在，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所不能掌控的因素。在神眼里任何事情发生都是百分之百 按照神的旨意进行。人掌控不了天气，天气预报报的常常不准，但是神掌控这些。人以为自己是运气好，以为是自己倒霉的事情，神在背后全然掌管。即便人自己的心思意念也都是要伏在神的面前，神所不允许发生的必定不会发生。这个世界上所谓最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心也照样在神的手中随意扭转。箴言21:1，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包括在路加福音中记载，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这个似乎好像是当中天下万国最有权势的皇帝凯撒所下达的命令，他自己不明白神要借着他这旨意来成就神的心意，就是让圣子耶稣基督照先知所预言的降生在伯利恒。神的旨意不会被阻拦，无论是谁，即使那人在人眼里是有着至高无上的权柄，有权势才能，虽然不认识神，神却也要使用他来达成神的旨意。像历史上的巴比伦和波斯也不过是如此。那另一方面，在神悖逆的子民身上，他的旨意也照样不能被拦阻。士师记中参孙出生之前，耶和华的使者就已经对他的母亲预言说，这孩子必要起手，做起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也就是说，参孙要被神使用，作为神要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以色列的开始。神也要求参孙一生做拿细尔人，但是我们如果看见参孙长大后的作为，神预言告诉他母亲他是要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以色列的开始，那参孙自己也必定从母亲那里知道他的使命。但是参孙长大之后，他不仅非但不与非利士人为敌，反而因着自己的情欲要和非利士人的女子结亲。他也没有按照神给的要求一生做拿细尔人，参孙是悖逆神的。但是即便如此，神也利用他的血气让他与非利士人为敌。在整个过程中，参孙因为自己的情欲想与本来应该是仇敌的女子亲近，但是神使用这起点来使非利士人与参孙为敌。后面参孙接二连三的因自己的情欲就沉浸在外邦的女子当中，而神也使用他击杀非利士人，虽然参孙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任何的造就和益处，但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全。即使是他的百姓悖逆神，神的旨意仍旧成就，不受限于人的顺服与否。尽管悖逆神的人他们自己得不着属灵的益处，甚至过了神的时间还要被神所弃绝，会成为那预备毁灭的器皿，但是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他们违背神的意愿而不能完成。这就是神的能力，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神的旨意进行。不过还好参孙最后悔改，当他顺服神的时候，神最后一次使用他，他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还多，而且这些人不是像之前的普通的士兵，却都是非利士人里统治阶级的精英。虽然神的旨意必然成就，但顺服神可以被神更大的来使用，自己也得着属灵的益处，还成为神手中蒙怜悯慈爱的器皿。所以保罗为以弗所会众祷告，求神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神的能力何等的浩大，没有什么不在神的掌控之下，这世间也没有什么能够使他感到惊讶的，使我们可以完全安心的交托和信靠他。尤其是保罗后面所说的内容，第二节内容，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保罗在用言语描述神的能力到底是怎样浩大的。二十节，保罗描述神的能力和浩大，他的起点是什么？他的起点是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如果描述神能力的浩大，我们也可以同样描述神创造，描述神的创造，不是吗？因为神的创造也展现出来神能力的浩大。但是保罗在这里没有这样做，他却是先从耶稣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从死里复活开始讲起。我想原因是因为对于现在的以弗所会众来讲，他们面临一个近在眼前、近在咫尺的仇敌，或者说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要面临的一个仇敌，而这个仇敌是人类完全无法战胜，没有人可以战胜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个敌人就是死亡。死亡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结果。历史上有多少人去试图逃避死亡，不管他们多有权势，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一样的结果。虽然人做出不懈的努力，试图去逃避这样的结果，他们试图在世界能活得久一点，但是这个时刻终究会来到。没有哪一个亚当的后裔能够与死亡抗衡，他们在死亡面前的胜率是0%。即便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自己对死亡的认识，他们也仅仅是把死亡当成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甚至有人还会嘲笑那些传讲复活信息的人。比如说保罗在雅典，那些哲士就嘲笑保罗传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死亡对任何人来讲，因为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任何人来讲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当有人传复活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去相信。因为在他们人眼里，死亡是不可战胜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想逃避死亡的人都是在说天方夜谭的话。这就是很多世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另外有的人态度对待死亡呢，就是避免谈及这样的话题，不让自己去想到死亡，因为每当他们想到的时候，他们心中一定恐惧，所以他们干脆就不想谈论这个话题。他们这样的一个反应和作为有点像是鸵鸟，就是当危险来的时候，他会把头往地里一钻，只要自己看不见就当成没有危险。那这样的现象其实在我们文化背景里非常多。当我们有的时候一谈到死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晦气。他们的想法就是类似的，他们认为死亡既然无法战胜，那我们就干脆不要去面对它。那无论怎样呢，人面对死亡永远是悲伤的，因为他们在死亡面前是毫无力量的，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没有反抗的机会。在这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他们感到绝望。在约翰福音中第十一章记录了耶稣复活拉撒路的事情。当耶稣来到拉撒路坟墓面前，在这段经文中反复重复出现的两个词，一个是哭泣，一个是悲叹。这是人面对死亡的光景，他们无力做什么，只有悲伤和哭泣。而当耶稣看见众人如此忧伤的时候，他心里忧伤，耶稣也哭了。在约翰福音十一章33-35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耶稣的哭泣与这些人的哭泣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些众人他们悲伤哭泣是因为拉撒路死了，但是耶稣的哭泣不是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因为之前的经文已经明确地指出耶稣知道拉撒路会死， 他也刻意等到拉撒路死后才出发，而且他们也知道他要复活拉撒路，将悲哀转成喜乐。他不是为拉撒路死亡而哭泣，他是为了为那些人面对死亡的那种无力感到悲叹。他看到这群人在死亡面前何等的绝望，而耶稣正是来要胜过死亡。无论这个世界上的人面对死亡有多少种不同的态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死亡不可避免，也不可战胜。我们这些亚当后裔的人眼里，这是事实，我们无法战胜死亡。但是对于末后的亚当，神所预言那位女人的后裔来讲，却全然不同。他的能力胜过死亡，死亡无法辖制他，死亡在他面前毫无力量。这个一直在人眼里看似不可战胜的仇敌，被耶稣基督完全的战胜了。这不是人的力量，也不是人所能完成的事情，这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做到的。而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自己战胜死亡，他也要使那些信从他的人有这样的能力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保罗想让以弗所会众知道，他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知道神有这样的能力是运行在他们中间的。十九节就说，一章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经文，正如经文保罗说，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从的人，神的能力向我们显明的是何等的浩大。而在二十节，耶稣基督复活就体现出这样的能力，而这复活的能力也是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明的。有一天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完全胜过死亡。虽然在眼里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无论他们有多大能力他们都做不到，但是对于那信从耶稣基督的人，神要让他们展现出这样的能力，他让他们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保罗祷告想让我们知道他向我们显明神能力浩大的其中一个方面。那对我们来讲，不仅仅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还期待的回天家那日的来临，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与主同在一处。死亡不是我们惧怕的事情，反而是我们期待那日来临，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必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世间是寄居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世间是住帐篷的人，而当生命被拆毁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天上有永远的房屋，那才是我们指望的。所以我们这些真正有盼望的人，我们不惧怕死亡，因为死亡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结局，而是永恒的开始。但如果我们享有这样的指望，我们必须坚信神复活的大能，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死亡，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世间的逼迫和邪恶的事情。认识神复活大能必定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知道他的大能也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也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死，好让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就知道这个历代以来人类面临最大的仇敌，因着我们神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当我们真正晓得神要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时候，我们就甘愿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受苦，效法他的死一样毫无惧怕。世人都是怕死的，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好像见过一些有一群不怕死的人，看似不怕死的人，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他们之所以不怕死， 是因为他们对死亡的无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有人长死之前说，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或者等等之类，这样面对死亡错误的认识，是因为他们对死亡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死后到底要面对什么。他们若只要简单能去瞟一眼地狱的可怕，他们绝对不会再站在你的面前说他不怕死。世人对死亡有种种的假想，那些所谓不怕死的人，不过是因为他们对死亡是无知的。但是我们知道死亡，但是我们却知道死亡。我们知道死亡会归向何方，我们知道若不是在神里面死的，他们要面临怎样的结局。我们不惧怕死亡，不是因为我们对死亡是无知的，恰恰相反，我们正视死亡，我们知道死亡是可怕的。不仅如此，还有比这世间的死更可怕，就是永远的死。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惧怕死亡，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向我们展现出了这样的浩大的能力，他将死亡践踏在脚下，他这样的能力也是向着我们展现。我们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为了让他的生命能够彰显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也坚固了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盼望的也必定能够实现。所以当世人惧怕死亡的时候，我们却能够展现出面对死亡的勇气，这是来自于对神的信靠和对永恒盼望的坚定。那我们接下来看后面的经文，1章20节后面，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保罗在说完死里复活之后的能力，接下来他想让信徒们认识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切看似非常强大势力或者天上大能的天使当中，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位置。首先，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那这句经文它所表达的意思，它不是在说父神那边有空间一样的左右的分别，站在右边或者说坐在右边所代表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右边是最有力最有权柄的位置。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神已将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圣子，他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而后面21节补充形容耶稣基督与其他势力相比有怎样更加尊贵和至高的位置呢？就是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耶稣所超越的包括一切所谓地上一切所谓的权柄，也包括天上大能的天使，没有什么可以与耶稣基督相比。在一切的受造物内，没有什么能与他同等，因为他是造物之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而且不仅仅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而且一切的受造之物，包括这些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也是为耶稣基督而造的。哥罗西书1章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到底有怎样尊贵的位置。这个世界在创造以前就已经立定了，所有的受造之物是为了圣子而造，包括好像在地上好像猖獗的君王、主治、掌权，包括天上大能的天使，不仅一切借着他所造，而且一开始的目的也是为他所造。保罗为以弗所会众祷告，要让他们能够看清这一点。基督不是比那些掌权主治的高那么一点点，却是远远超过他们。而且那些所谓看起来的强大， 都算不得什么，没有什么不是为了圣子的缘故而造的。可见他到底有怎样的权柄，他到底有怎样的尊贵。那么为何基督超越一切的权柄这一点这么的重要？为什么保罗想让以弗所会众能够看清这一点呢？那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先了解一下世上世人他们是如何看待地上的权柄，又如何看待神的权威呢？那如果我们想了解他们对待世界上的权柄的态度，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他们害怕什么，害怕的是什么。直接的话来说，属于这世界的人，他们会惧怕在这个地上的权柄，但是你会神奇的发现他们并不怕神的权威。可以说世界上有很多的事物可以让他们感到惧怕，感到恐惧，但是唯独不惧怕神，不惧怕真神。比拉多受犹太人的要挟，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尽管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在他审判过程中，他也想释放耶稣，甚至拿出监牢中最该受惩罚的罪犯来和耶稣相比，他指望犹太人可以选择耶稣让他活下来。在马太福音27:21-24，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然后接着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虽然比拉多试图去辩解，但是犹太人就是要杀耶稣。那么比拉多最后怎么做呢？他面对群众的反对，他担心事情会引起骚乱，要担责任，他就选择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即便比拉多的妻子在做过梦，告诉比拉多他审问的是义人，他也知道他是义人。很多人可能认为比拉多是受胁迫的，所以是无辜的，但是并非如此。比拉多的作为就是典型世人的作为，他明明知道耶稣是义人，但是却宁愿选择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怕犹太人会生乱，有可能被他的上级或者凯撒责备或者惩罚。他惧怕人的权柄，却不惧怕神，因为他宁愿把一个义人杀死，也不愿意去得罪地上的权柄。这个就是世人所在的光景，他们惧怕很多的事物，尤其是地上的权柄。有的可能是仅仅他们工作场合中的老板，有的可能是地上的君王。世人会惧怕他们，就可以做出很多抵挡神的不义行为。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惧怕，但是唯独不惧怕神。但对于我们跟随神的人来说，我们并不惧怕这世上一切的权柄，当然我们敬重他们，因为这是神所让他们在的位置上。我们并不是要反抗或与他们斗争，这绝对不是神给他的门徒们的旨意。在不违背信仰的事情上顺服一切执政掌权的，但是我们并不惧怕他们，我们唯独敬畏真神。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世人是完全相反的两极。他们是怕世上有能掌权的人，但不惧怕神；我们是唯独惧怕神，而不惧怕其他所有的事情。彼得和约翰传福音，面对公会权柄的审判，彼得就这样说，使徒行传4:19-20，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彼得和约翰面对地上的权柄，他们所持有的态度就是我们门徒所应该有的态度。 只要不是在违背信仰的事情上，我们都要因顺服神的缘故顺服地上的权柄。但若有违背信仰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才是一切一切最尊贵最至高的权柄，那才是我们需要听从的。那有一句话我听之前听人有说，我非常喜欢，就是说当我们真正惧怕神，我们就在地上一无所惧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掌管一切万有，他才是最至大最为尊贵的权柄。我们得罪谁，我们得罪谁都不能得罪神。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是至高至尊的元首，所以认识他的大能并信靠他的人拥有绝对的安全感。这一点我们会在之后的几个经文中提到。那另一点，这一切主治的掌权的，那不仅仅是地上的权柄，也同样是意味着天上的权柄。那耶稣基督他的位置是远远超过天使，因为天使都是受造之物，没有任何一个天使可以与耶稣基督相比。虽然天使有大能又极其美丽，但是他们与耶稣基督没有可比性。那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已经在阐明，耶稣基督远远超过天使，天使不过都是服役的灵，但是宇宙万物，不论天上地上看得见看不见的，都是为圣子耶稣基督而造的。从这里我们就能看见天使与主耶稣的差别，对于犹太人来讲就很容易落入到敬拜天使的错误当中，甚至这一点能够影响到外邦的教会。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经上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若我们对耶稣基督尊荣的位置有足够的认知，我们就能够知道天使虽然是大能的，虽然是美丽的，但是他们算不得什么，因为他们也同样是受造之物，他们不配得任何的敬拜，唯有神才配得所有的颂赞。说到天使，那我们一定也会想到撒旦，他是堕落的天使，耶稣基督超过一切主治有能的，也包括撒旦的权势。撒旦与神为敌，那在我们人的眼里呢，撒旦在灵界的势力似乎有着不可令人琢磨的力量，有着神秘而强大背后的能力。人类对灵界未知的恐惧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他们惧怕这背后不可知的力量。在世人的很多小说或者电影常常会描述撒旦与神之间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就好像老虎跟狮子一样，棋逢对手一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撒旦与神之间的力量的悬殊好比这世界上的蚂蚁跟大象一样。虽然撒旦的能力远超过我们人所能触及的能力，但是他的力量在神面前显得渺小，甚至是如同没有。甚至撒旦的能力也是原来受造成天使所赋予给他的。撒旦与神的大能没有可比性。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大能，他的权柄，我们就能知道，虽然撒旦与神为敌，抵挡神，但这都在神的允许之下，在神强大的能力之下，撒旦虽然与神为敌，却不过成为了神手中的工具。撒旦在地上并不是他能够为所欲为的，他是不能，他受神的限制，并不是想怎样做就怎样做。约伯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神说撒旦不可碰约伯的身体，撒旦就碰不得约伯的身体。神说撒旦不可取约伯的性命，撒旦就取不了约伯的性命。神与撒旦的势力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神的能力和全能是绝对碾压撒旦的势力。 他们都屈服在神的大能之下。虽然撒旦并不愿意，因为他是抵挡神的，但是面对神的主权，他根本没有机会和能力反抗。而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能，使我们都可以去抵挡撒旦魔鬼，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也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你们逃跑了。属于这世界的人，他们不能抵挡魔鬼，因为他们其实就属于魔鬼的势力之下，这个我们下节课会谈到。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却不同，我们不惧怕撒旦，我们也有从神而来能够抵挡撒旦的能力和力量。撒旦和属撒旦的势力可以逼迫我们，但是他最终无法战胜我们，而我们可以安心的去面对我们所面临的试探，因为撒旦的能力是被神所束缚住的。神让我们所遇见的试探一定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因为神知道一切，他有足够的大能来限制魔鬼撒旦的工作。尽管我们在试探之中，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撑不过去，但是神限制撒旦的作为，也给了我们力量，必定开路，使我们能走过试炼。因为我们认识神的信实，又认识神向我们信他之人的大能，我们就可以去面对世界上任何的困难。那二十一节后半部分，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在二十一节，保罗不仅说耶稣超过世间一切的权柄，并且在后面接着说，所持续的时间不仅仅是今世的时间，连来世，就新天新地到永恒的时间，他都是超越一切权柄的神。有时候我们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会知道将来耶稣再来一定会掌权，我们知道主耶稣将来在地上要建立千禧年国度，用铁杖辖管列国，我们也知道他要再来，他是再来的君王，这点我们清楚。但是对于我们所处的现在，很多人可能会缺乏这样的意识，即便是现在耶稣基督就坐在神的右边，远超一切执政掌权的，他现在就在天上掌权。在马可福音16章19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罗马书8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之所以会认为耶稣只有在将来才会掌权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在地上见过太多抵挡基督的事情。我们看到世间执政掌权的，他们抵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自然就有一个想法，认为耶稣现在并没有掌权。这个世界的人抵挡耶稣基督，他们也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王。的确，在人眼里，我们的确是还不见万物臣服于他。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八节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现在只是还未见到万物都臣服于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耶稣基督现在不再掌权。尽管现在地上满了敌基督的势力，但是到末后那时，耶稣基督作王要被显现出来。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在新天新地来之前，包括就算在千禧年的国度当中，也会有反抗神的事情。而千禧年国度结束后，撒旦也会将带领最后一次的叛乱。 但他们都要被神所攻破，这一切敌对执政的掌权的最终会全部的被毁灭，将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我们将会看到万物都伏在他的面前。那我们刚才看了，我们刚才看见了神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他如何的在这个世界中掌管一切。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神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首先第一点，我们其实第五节课的时候已经讲到过，就是耶稣基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也就是说神在整个世界掌权，他的目的是为了属他的教会，这个目的从创世开始就是如此。教会是神所关注的中心，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为服侍基督的身体教会，所有一切真正的好处都是神所赐给教会的。尽管我们人眼光是短浅，会被眼前的痛苦和困苦所蒙蔽，但是神向我们这些信他人所怀的意念是恩慈的意念。我们有神这样的恩惠，神用着大能大力造就属他的教会，这正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让他们能够看见神向我们这些信从的人有怎样浩大的能力。不仅教会里面，我们不仅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神新的创造，充满着神能力的工作。同样在教会以外，神使用万物为教会的益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我们知道神将一切的益处都给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不需要去效法世界上的人拼命去争取世界上的好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为我们真正的益处而效力的。我们不需要像世人一样为自己靠自己去争取什么地上的好处，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益处，而这益处不需要我们去争抢，我们只需要存心顺服神的命令，带着顺服的心去面对每一个神所加给我们的环境，我们就能够有那神所要加给我们的益处。我们可以完全的放下心中所忧虑的事情，安心的去面对每一个神所加给我们的环境。因为不论我们面对什么，神都全然的掌管，而且一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益处。第二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万有的元首，在万有中掌权，基督是教会的头，也当在教会中掌权。神在教会中掌权与神在这世界中掌权的性质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他们是抵挡神的，但是就算他们抵挡神，神也一样在他的大能之下从他们身上成就神的旨意，但是他们将会受到公正的审判。教会则不同，真正的教会不是为了审判，而是承受神的恩典，我们是承受神恩典的载体。教会也应当甘愿去顺服他们的头耶稣基督。虽然这里经文所说教会是一个广义上的属神的教会，但是也同样意味着每一个本地的教会，如果这教会的头不是基督，那么这个地方呢也不能称为教会。 很多的地方他们称自己为教会，但他们头不是耶稣基督。教会当中唯一颂赞的，唯一顺服的，唯一敬拜的，只能是真神。他们所敬拜的不能是耶稣基督再加上某样东西，不管那个东西是在世的君王，或者说多么有力量的机构，都不能成为教会的头。如果教会的头不是唯有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地方也不应该被称为教会。神在他的教会中掌权，属他的教会也一定顺从听从神的命令。同样，我们听从命令是单单听从神的命令，而他的命令也都写在他的话语当中，而不是神的话再加上传统，或者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天主教就走到了这样一个错误当中，到现在在里面无法出来。他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加上传统，然后再加上教皇，结果就是他们失去了作为教会的本质，他们也不能称为教会。反而因为这个缘故，天主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被撒旦所使用迷惑人的工具，他们的头也不再是耶稣基督，而是人成为了替代品。比如说他们认为教皇是无物的，那就是他们把教皇当成神一样来看待，与神的话语持有同等的权柄，结果就是他们不能再作为教会。那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他们只能听从耶稣基督，他们只能听从耶稣基督，不管世界有怎样的权柄，他们都不能在神的教会中掌权。教会应当单单听从他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任何与信仰相冲突的信息和教导都不应当在教会中流行。教会中所有的敬拜和颂赞都只能颂赞真神，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自称为教会的，因为妥协强大的势力，甚至在教会当中的教导和颂赞竟唱起了颂赞别样事物的歌曲，教导了不该教导的内容。即便他们当中仍然有真正的信徒，但他们所在的地方不能称为教会，因为他们为了安逸妥协了真理，他们的元首不是基督。若还在这样教会的信徒，我也极力的劝勉大家要脱离离开这样的教会，不要因为图安逸、图享受、方便、图安全就留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当年罗德他怎样在索多玛，他经历了怎样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不要为了贪图世上的安逸选择留在那样的地方，即便你们还能守住底线，你们最多也只能像罗德那样有如此惨痛的教训，况且你们还不一定能够像罗德那样守住底线，甚至你们可能会变成与那些被灭绝的人一样。那今天的课程大致就到这里，我总结一下，今天内容主要是集中在神的能力向我们这些信从的人显明是何等的浩大。保罗为以弗所的会众去祈求这些，因为认识神的能力对我们生命成长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清楚神的能力，我们便很难去依靠这位神。我们今天这课程的内容主要集中神的能力是在外在的一个体现上。首先，神能战胜死亡，像我们这些信从的人，他必定使我们胜过死亡，得以复活。接着，神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神在这世界掌权，不论是物质界还是灵界，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永远掌权。尽管撒旦抵挡神，尽管世人仇恨神，但这都不影响神旨意的推行。在神绝对的大能之下，他们的抵挡只会成就神的旨意，并且他们必要接受应得的审判。最后，我们又讲到神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保护者，是教会的供应者，是教会唯一的元首。万物都为圣子而造， 圣子关注他的身体教会，让万物都为他们的益处而效力，而教会单单为着耶稣基督而存在。神向我们这些信从的人显明怎样浩大的能力。那神的能力其实显现还不仅仅如此，不仅仅如此，我们今天只讲了神的能力在外在的体现，那下一节课我们会讲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是如何的体现。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天下万物唯独只有神才配得颂赞和敬拜，愿荣耀都归于他。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能拣选我们，真的像让这世间一切的益处真的是主你都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不需要像世人一样好像要为自己争取什么，我们在你面前存心的顺服，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主，我们所需的必加给我们，与我们有益处的主你必加给我们，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在你面前真是面对诸多的苦难，使我们时常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在这世间如何的掌权。主啊，我们就全然的交托给你，甘心全然的顺服。孩子真的是为我们众人祈求，愿我们的心不是要是任何的事情随着我们的意愿，而是随着你的意愿。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掌控，放弃自己的意愿，单单顺服在你的面前，做这蒙恩蒙你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主你的再来，愿你快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